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第十八章，主题是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推卸责任，怪罪他人。亚当怪罪于夏娃，进而怪责神，夏娃推卸责任到蛇的身上，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当中也弥漫着这样的情绪。他们被掳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在他们之前的犹大人做错了。特别是第二次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王约雅金，登基的时候才八岁，做王才三个月，就被尼布甲尼撒带到巴比伦监禁。因此不论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，还是留在耶路撒冷的百姓，此时的心情大概都是充满了愤怒，不仅怪罪他们的祖先，而且怪罪神，认为他们被处罚是不公平的，他们是在担当他们父辈的罪孽。推卸责任、怪罪他人的思想，让人无法认识到自己的罪。因此在本章，神借着先知的口告诉百姓，神对他们的审判并非因为他们父辈的罪，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以西结书十八章一到四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呢？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。看哪，世人都是属我的，为父的怎样属我，为子的也照样属我，犯罪的他必死亡。第二节中的俗语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说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耶利米哀歌五章七节说，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，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。但是若百姓过分强调祖先的罪，不思想自己的罪，则是对先知的话断章取义，推卸责任。因为不论是先知耶利米还是以西结，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责备百姓现在的罪。因此在第三节中，神告诫百姓，他们不可再以祖先犯罪为借口给自己开脱。第四节中，神宣告神对每一个人的主权，犯罪的人必因自己的罪而死亡。第五到二十节，神以三个场景阐明一个真理，行公义的存活，犯罪的死亡，与他人无关。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，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这三个场景是五到九节，行公义的父亲必因他的义而存活。十到十三节，犯罪的儿子必因他的罪而死亡。十四到二十节，行公义的孙子必因他的公义而存活。在这三个场景当中，神分别以五个实例指出何为公义，何为罪。第一，有没有吃过拜偶像之物，祭拜偶像。二，有没有玷污邻舍的妻，在妇人的经期亲近他。三，有没有欺压别人，不偿还别人的抵押物品。四，有没有供应他人的需要，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。五，有没有向借贷的人收取利息。上面这五点都记载在摩西律法中。摩西律法并非只有这五项，神在这里只是举例说明何为神眼中的公义，何为行恶。神将人的眼光从悲叹祖先犯罪，引向他们自己的行为是否遵行神的律例典章，按诚实行事。若是，他们就必因他自己的正直公义存活，若不是， 他们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。第21到24节，神指出另外两种场景，就是恶人悔改和义人转去行恶。神审判的原则乃是人最终的选择。以西结书18章21到22节，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谨守我一切的律例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。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，因所行的义，他必存活。以西结书18章24节，义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，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，他岂能存活吗？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，他必因所犯的罪、所行的恶死亡。第23节，道出神的心意，他并非乐意看见他的百姓因犯罪而被惩罚，他喜悦的是人的悔改。主耶和华说，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第25到29节，回应百姓心中对神的埋怨，因为百姓认为他们遭此大难乃是因为祖先的罪孽，他们怪罪神，主的道不公平。神向百姓指出，神的道并非不公平，因他给人悔改的机会，他的审判完全是基于他们的行为，行善存活，犯罪死亡，神的道是公平的。第30到32节，神向百姓指出，正是因为神公平的审判，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。神三次呼吁百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，选择生命之道。以西结书18章32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，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。在当今的世界中，我们也常常会推卸自己的责任，怪罪他人。比如我们会怪罪亚当，说就是因为他犯了罪，我们才会落在罪中。我们也怪罪自己的原生家庭，认为自己的糟糕处境都是家庭的原因。今天的经文是否带给你些许反思？不是因为原罪，也不是因为原生家庭，我们自己本身就犯罪得罪神了。在第31节，神要我们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，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。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，神已经为我们造了一颗新心，赐给我们圣灵。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在圣灵引领下反省自己的生命，远离罪，活出在基督里的丰盛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提醒我们，你是公平公义的神，你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，因此我们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感谢主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圣灵的带领，我们可以有胜过罪的能力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在基督里得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